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旧约历史书的导论，希望能够带领大家进入历史书所呈现的世界里面。今天是第四讲，我们继续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三章最后。上一讲的最后，我有请各位弟兄姐妹可以自己观察看看，整理一下出埃及记第14章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跟这里约书亚领以色列人渡约旦河有没有什么细节上的异同。首先是过红海与渡约旦河的原因缘由就不一样。渡约旦河是为了进迦南地，得地为业。过红海呢，如果各位仔细阅读出埃及记14章，就会发现是上帝特意把他们带到海的边上。出埃及记14章2节讲他们是靠着海边安营，然后呢第3节说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然后上帝要使法老的心刚硬来追赶以色列人。以色列因为非常害怕，就呼求摩西，上帝就要摩西把杖伸向海中，把水分开。不仅是过红海与渡约旦河的缘由不一样，你看这个过程也是不一样的。摩西向海伸杖，海水便一夜退去，水便分开，然后以色列人才下去走干地。而渡约旦河呢，这个时候已经有了约柜，所以是祭司抬着约柜到了约旦河，要进去水里站住，然后河水在极远之处立起成垒，没有水再继续往下流了。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水便断绝。注意，不论是过红海还是渡约旦河，水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够断绝，然后有干地出现。而在过红海的时候，是后面有埃及人的追兵，在渡约旦河的时候，是前面即将面对迦南人。我猜过红海的时候，一定是希望这水退得越快越好，就像我们常常希望那追赶我们的困难与威胁越快过去越好。而渡约旦河的时候，我猜一定是希望这水退得越慢越好。当然其中可能也不乏有所怀疑，这水真的会停吗？就像我们在面对即将来临的困难时，可能会很希望它越晚来越好，我们也没有把握真的能够面对，能够得胜。等待水退是需要时间的，等待可能也伴随着许多的焦虑不安，但上帝神迹式的拯救是在摩西伸杖那一刻，是在极远之地的亚当城就开始了，也就是在我们的肉眼，特别是约旦河这一次，当河水在极远之处的亚当城止住时，以色列人脚踏的地方还有水流，是一样大一样猛的水流，他们当时还看不见发生在亚当城的事情。这应该会给我们一种看见，就是 当我们顺服上帝去做一件符合上帝心意的事情，尽管前面有诸多的困难，我们心中或许也有诸多的担忧与害怕，但是当我们顺服去做的时候，上帝已经在那极远之处的亚当城开始动工，虽然我们的脚还在水流之中。接下来让我们跳过第四章，直接来读第五章。第五章一到十二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首先你看，这边第一节讲到靠海迦南人的诸王的心都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我们读到这里，可能会期待，那这些君王一定都会像喇合一样，来投奔以色列以及以色列的上帝。但马上来到了第六章，你就会发现，故事的情节并不这样展开，他们还是心硬，心门还是关上。接着，为这些第二代行割礼。而作者特别解释为什么要行割礼。按照约书亚记这边的解释，第一代那些有经历过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都有受割礼，但他们的子孙却没有在旷野的路上受割礼。有学者认为，这似乎是暗示当以色列人因着悖逆在旷野漂流，被禁止进入应许之地时，是不适合行割礼的。因为割礼是一个立约的记号，是表明我们效忠上帝，是上帝的子民。而以色列人因罪在旷野漂流的状态，或许仍不相当配得这样的记号。虽然他们仍然是以色列民， 仍然有上帝的应许。现在他们过了约旦河，历时为祭了，即将要攻打耶利哥城，要进入应许地，承受那地为业的应许，是越来越具体的一步步实现了。所以现在他们按上帝的命令行割礼，象征那个审判的时代已经结束，上帝与他们立约的应许，就是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的应许即将成就。然后在正月十四日的晚上行逾越节，这同样也是深具神学意义的。上帝设立逾越节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六到八节讲到，这公羊羔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这是要纪念上帝拯救的一个重大的节日，可说是最重要的节日。这是以色列之所以成为以色列的开端。没有那一晚上上帝击杀埃及人的长子，法老不会让以色列人离开。但是离开埃及，出埃及最终的目的是要进到迦南美地。所以现在在基甲这里，埃及的羞辱才算完全的滚去了。再一次他们庆祝逾越节，再一次纪念上帝的拯救，也再一次预示上帝未来的拯救。上帝的应许越来越接近完全实现。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几节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极其具象化可以惊艳到的图画。在这一天之前的每一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每天我早晨醒来，我往帐篷外看去，就看到野地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每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儿每儿。每一天都是这样，每一天都有玛纳，你也不能多留。然后今天当我们过了河，当我们守了在应许地上第一次的逾越节，当我们吃了真正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作物，不是那从天降下的，而是实实在在的那迦南地的出产之后，第二日我早晨起来一看，不再有玛纳了。上帝从天降下玛纳的日子结束了，我们现在要吃地里的出产，我们要亲手耕作，我们要吃我们汗水所得的。站在约书亚记的立场来说，玛拿是暂时的供应，是旷野时期的供应。最终上帝要这群以色列民有他们自己的土地，有这块土地上面的出产。而这些出产不会只是因为不是从天降下的，就比较不是上帝的供应与赐福。这些出产仍然是上帝的供应与赐福，但当中也将会有以色列人亲手劳作，在太阳下挥洒汗水的劳力，而不全然百分之百从天降下的。而且 即或是有着他们汗水参与的出产，他们并不能据为己用。他们要练习，要操练如何使用这些出产去帮助，去关顾他们当中弱势的人，也就是那些孤儿寡妇，那些穷苦的弟兄。在这块应许之地上，他们要真正成为属上帝的一群人，属上帝的国度，是不同于世上那些只顾自己，只求自己壮大的那些国度。他们最终要实现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地上万民都要因你得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预备这篇内容的时候，我扪心自问，我是比较喜欢上帝每天从天降下玛纳般的恩典呢，还是比较喜欢我需要亲自动手劳作，挥洒汗水，与上帝一起同工，得出作物的恩典呢？有时我觉得我的信心如此的小，我好希望每天看到从天降下的恩典，就是那种我一看就知道，这绝非我的工作或任何人的工作，而只能是上帝的神迹或恩典。但是大家要知道，有时软弱的我们并不喜欢上帝明显的神迹或恩典。就像以色列人抱怨玛纳，抱怨这淡薄的食物。而到了迦南地之后呢，食物不再从天降下，而是从地里长出来，从树上结出来。现在你要去种，要去采。我们都知道，身为一个人，能够从自己的劳力中获得相应的成果，是一件极其满足的事情。但这时候的试探与危险是什么呢？生命记第八章七到十四节已经预告，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心高气傲以至于忘记上帝，这是最大的危险。我们忘记这一切的美物以及这一切的出产仍然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也忘记了这些东西赐给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分享建造他人，因为在律法当中有许多关怀邻舍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接着来看第五章的最后十三到十五节，是上帝来做以色列军队元帅的经文。这一段我们再次看到约书亚与摩西叙事的对应，上帝要约书亚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他所占的地是圣的。上帝呼召摩西时也有类似的情景与描述。圣的，不知道大家听到所占的地方是圣的会有什么感觉？圣 可能一些人会想到圣洁，圣洁是没有被玷污，极其干净纯洁的状态。但我相信很多圣经老师或牧师已经强调过这点。圣本意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在这里更多的是归属于上帝的意思。因为归属于上帝，所以被分别出来。这块地方，耶利哥，是属于上帝的。所以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不是因为鞋很脏，而是脱掉鞋子是与奴仆相称的地位与姿态。所以脱鞋是表示自己身为仆人，甘愿听命于对方。第六章第一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如果我要按希伯来文的语气来翻译，可以翻成这样：现在耶利哥城正关着，从以色列人面前正紧紧关着，没有人出去，也没有人进来。这一节所有的动词都是分词的形式，要将你的目光导引到耶利哥城现在正在发生的画面上。看哪，耶利哥城正紧紧关着，没有人出去，也没有人进来。你感受到的是一个肃杀的氛围。这些人虽然之前五章一节说到迦南地君王的心已经消化，但显然他们的心虽然消化，却仍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抵挡上帝。他们并不愿意像喇合一样，就像一个好的说书人，在这一节的描绘之中，你已经可以闻到不祥的气息。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以色列人围城游行了六天，约柜和吹角的祭司随行，就像过约旦河一样，过约旦河与攻打耶利哥，首先都该定调为宗教性的，因为是属于上帝的。以色列人去攻打耶利哥是出于对上帝命令的顺服。第六章的描述非常非常的细节，约书亚说什么，百姓做了什么。你在第六章所看到的描述是一群非常顺服的以色列人。第十节开始，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这样的图画理应成为日后所有属于上帝战争的行为典范，但是马上我们就会看到以色列当中那些不顺服的人以及造成的后果。最后，我想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当灭之物的意思。当灭之物的希伯来文是 Haran， 指当毁灭的物品，这是中文的翻译。这个字的动词呢，是指将一个人或一个物品、物件 完全献给耶和华上帝。我再说一次，这个字的动词的重点在于将一个人或一个物品、物件完全献给耶和华上帝。所以重点是献给耶和华上帝。当这个字出现在以色列征战的处境当中，是指毁灭敌人的城市与杀死其中的居民，因为这是属于上帝的战争。所以所有的战利品都是属于上帝的。的确，这个字用在攻打迦南的民族时，是包含了毁灭他们的宗教偶像。但这个字不仅仅指宗教的偶像，因为显然人和动物并不属于偶像神像的范畴。但在约书亚这里的继续说道，就算是人和动物、牲畜，以色列人都不可以怜惜而留下。有一个学者曾经提到， Harem 可能可以吊诡的理解为肯定献给耶和华生命的价值。他们可以是以色列的敌人或是大罪人，但是他们的生命仍然必须回到耶和华他们的创造主那里去。这就是今天的课程，我们下一讲再会。
星星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实现在心灵的深处。星星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为我打通一条道路，让我拥抱天父永不迟延的应许，即使眼前无云密布。星星是一个